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神韵在比利时演出给观众带来希望，佳木斯1705人控告元凶江泽民，中国大陆各地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台湾嘉义县议会通过议案声援控告江泽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神韵在比利时演出给观众带来希望，明慧欧洲记者站综合报道。2016年3月22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比利时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布鲁日的演出如期拉开帷幕。当天上午8点左右，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机场和地铁受到了恐怖袭击并遭到重创，布鲁塞尔的机场、火车及地铁被关闭，整个国家处在震惊和伤痛之中。人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依然选择来剧院看演出，剧场爆满，没有公共交通，观众们自己开车，其中不乏来自布鲁塞尔的观众。看完后，观众纷纷表示，在这动荡的时代，尤其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观看神韵让人感到放松安慰，从中看到了希望，重塑信心。埃里克·克劳特先生是一位工程专家，在比利时国防部供职16年，他协同太太和女儿一起观看了22日神韵在布鲁日的首演。演出让克劳特先生了解到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禁止和迫害。他说，我相信舞台上表达的这一切，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迫害的存在，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就像在比利时的恐怖袭击一样，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从演出中得到了启迪。克劳特太太说，我从神韵学到的是做人要谦逊，要谦虚。克劳特先生则说，我学到了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菲利普·兰波特先生是位销售经理，他与妻子和妹妹乔杰特·本杰明一起观看了演出。走出大厅时，他们心情非常激动。兰波特先生说，神韵讲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尤其是今天早上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离我们这儿就100公里。此时观看神韵，更是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兰波特先生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深深地体会到了神韵演出所蕴含的神性价值，并深受感染。他说，天主教和佛家有着非常相似的价值观，所以我可以深刻地体会到神韵所传递的有关神性的信息，尤其是有关创世主来救人的希望。我深深地相信，我们的生命来自天上，连科学都已证明了，人类是从宇宙中其他星球上来的。我相信这个所谓其他星球其实指的就是天堂，我相信人类来自天堂，并且最终要回归天堂。本杰明女士表示，我们去过很多国家，但是从来没有看过一场演出可以和神韵相媲美的，希望神韵艺术团还会再来，我也会再来。金融资深投资专家威廉·福克斯是美国人，曾与美国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一起工作，这位在华尔街历练出来的老牌金融投资家观看了演出后，赞叹观众对神韵所表现出的热情。福克斯先生说，我有一个疑问，就连比利时布鲁塞尔最高档的剧院，有时候 75% 的上座率就不错了，但是在布鲁日这个小城，在今天遭受恐怖袭击和交通不畅的情况下，居然几乎座无虚席。福克斯先生表示，自己最关心的是那个讲述修炼人在迫害中坚守信仰的故事。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应该在中国获得自由，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密什·斯蒂芬太太是位画家，她的丈夫保罗·斯蒂芬先生是位退休的企业家，他们对神韵赞不绝口。斯蒂芬太太说，她非常热爱神韵的舞蹈，舞蹈演员们的表现完美，各种各样的动作，色彩鲜艳的服装，让我们看得目不暇接，令我们惊叹。斯蒂芬先生感到从神韵中受益良多，他说，我们看到了真诚，这是非常值得让人尊敬的，我们还看到了生命的价值，我们喜欢这些，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关中华文化的演出，我们非常喜欢。斯蒂芬太太还说，这个美好的夜晚和今天在布鲁塞尔发生的可怕恶性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美好。佳木斯1705人控告元凶江泽民。据明慧网数据统计，从2015年5月27日到2016年2月14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共1705人控告江泽民，他们中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家属，有被病痛折磨、求医无门、修炼法轮功后痊愈的公民，有税务干部、政府官员、高级经济师、军医、退伍军人、 也有因不明真相而参与迫害，明白真相后也修炼法轮功的劳教所警察，几乎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江泽民发动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不仅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摧毁了法治体系，也使官员更加贪腐暴虐，社会道德越发沦丧。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以16年来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依法定程序实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投递刑事控告状，要求对江泽民提起公诉并绳之以法。佳木斯市前进区法轮功学员吕忠诚退休前曾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人大主任等职务。1996年7月修炼法轮功后，长期困扰他的疾病不翼而飞，特别是在官场沾染的不良思想和作风逐渐改掉，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不贪不占，不在名利场上勾心斗角，把心思放在为百姓利益上着想，心胸豁达了，人也变得乐观平和。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他被视为另类，妻子和妹妹相继在恐惧中离世。吕忠诚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周永康、罗干等人的法律及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黄敏现年72岁，原是佳木斯大学讲师，1995年5月修炼法轮大法后，一身的病都好了，使他又重回告别了8年的讲台。他见人就说，大法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江泽民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敏用电视插播的方式让百姓了解真相。2003年8月15日被非法判刑20年，现在黄敏仍在山东省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妻子代他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原佳木斯建设局办公室副主任兼会计吴旭书女士，在过去16年中遭到非法劳教、精神病院摧残、看守所酷刑，被迫离开成功的事业，并遭13年的非法通缉，至今全家人仍不能团聚。吴旭书于2015年7月14日向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邮寄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依法严惩。佳木斯市前进区残疾妇女邹彩荣1995年得大法修炼后，扔掉了20多年的拐杖，其他疾病也不治而愈。99年7月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邹彩荣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被劫持到劳教所和监狱迫害。她的丈夫弱视，近似于盲人，领着十来岁的孩子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2015年6月邹彩荣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的法律及刑事责任，责令被告对因其所为而受到各种处罚的公民公开道歉。霍金平1993年从哈尔滨武警部队转业到佳木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及其集团开始迫害后，霍金平曾四次遭到非法抓捕，三次刑讯逼供，被关佳木斯劳教所三次，户口被非法注销。2012年3月霍金平被关黑龙江省建三江洗脑班，多次遭疯狂暴打，多根肋骨被踹折，长达六个月的灌食迫害，但仍不能改变霍金平对法轮大法的坚信。7月16日霍金平向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要求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佳木斯法轮功学员侯志强原本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然而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灭绝性的迫害导致他家破人亡。侯志强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4年0-6个月，遭受多种酷刑折磨，五马分尸靠地环、毒打、坐铁椅子、野蛮灌食、关小号、马座等。妻子门小华遭受的迫害有被非法劳教、被劫持到精神病院、遭受药物迫害。门小华于2003年夏季含冤离世。2015年6月28日侯志强与儿子侯杰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提交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状。6月29日晚八份诉状全部收到签收回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看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下场吧，你们比他们如何？你们还有多少机会为自己、为将来赎罪？机会真的不多了。中国大陆各地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12月开始至今，湖南省沅江地区已有6820位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 当援疆地区善良的民众得知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与操纵军警、国家各级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后，很多人都说江泽民祸国殃民，用贪腐治国迫害好人，犯下的罪行天怒人怨，必须审判他。河北遵化唐山地区已有3597位民众举报江泽民，通过大法弟子讲清真相，很多民众渐渐觉醒。在大集上，有些老人签过举报江泽民的名字，接过真相小册子后还久久不愿离去，愿意听大法弟子讲述真相，渴望了解真相。法轮功学员去村里挨户征签举报江泽民，有一位中年男子签名后告诉法轮功学员，签名参与举报江泽民是做人的最低底线。辽宁省大连市某区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中告诉世人，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江泽民，中国已有20多万人实名控告恶手江魔头，把江泽民告上法庭，绳之以法，结束这场残酷的迫害。世人明白真相后都表示，早应该把江魔头抓起来审判他，我们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河北省衡水地区明白真相和已经做了三退的民众见到大法弟子就会说，大蛤蟆什么时候枪毙呀？快了吧，人人都恨死他了。大法弟子告诉他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江泽民呢，你也站在正义这边。他们都很高兴地在举报江泽民的表格上签名。一个老年大法弟子向每户乡亲征签，村民大多都说，我签，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迫害好人，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早就该枪毙他。衡水地区现已有1283名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台湾嘉义县议会通过议案声援控告江泽民。2016年3月25日，台湾嘉义县议会通过由议员林秀琴及蔡鼎三提出的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违法迫害法轮功的提案。该提案指出，为捍卫普世人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违法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并呼吁中国政府一起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时呼吁我政府应禁止任何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者入境，已入境者应驱逐出境。此项提案获得议员石信忠、叶梦龙、陈宝仁、林宝平、林木慧、何子凡、郭芳仪、赖朝伦、张贵忠等议员的联署，经议会无异议原案通过，并送请嘉义县政府采纳办理。议员蔡鼎三、石信忠、何子凡在记者会上都强烈表示支持中国民众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违法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议员蔡鼎三表示，台湾有很多县市议会已通过支持民众控告江泽民的提案，这次县议会能通过本提案感觉很荣幸。他表示，法轮功是内心修炼的团体，追求自由修炼，中共长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在此呼吁中共即刻禁止迫害法轮功。他并且呼吁应结合世界的力量支持法轮功。何子凡认为议会能通过此提案是正义之举，他表示，江泽民危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我在此呼吁全体中国人民站出来，寻法律途径控告江泽民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表示，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至今已长达16年，有上亿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受波及的家庭难以估算。2015年5月以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发起了向法院控告江泽民罪状的大潮，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效应。据明慧网统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收到20万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实名诉讼状副本，共计17万1059份，其中有多人共同控告。控告状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份以及海外29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台湾高雄、台中、云林、花莲、台东、宜兰等6县市议会相继通过提案之后，今年嘉义市议会也跨党派无异议通过声援控告江泽民违法迫害法轮功的提案。目前，台湾人民已普遍正义良知觉醒，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罪行。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自动离团，人离命没离，明确退团誓言才能作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很会骗人，他嘴上说反对迷信， 可是所有加入其组织的党团队员都被要求站在画有凶器的血旗下，宣誓把一生献给邪党，即使没宣过誓的，也都签名按手印，承认自己是中共一份子了。中共很会骗人，他装模作样的规定，人们到一定年龄就算自动离队离团了，可是人的命仍然归他管，因为誓言中说的是贡献一生，而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由于中共的欺骗，有人以为法轮功学员说的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与己无关呢，错误地认为自己早就不是团员队员了。其实离队离团的仍然是中共组织的人，只是不参加其组织活动了。在这一点上，中共骗了所有人，而接受法轮功学员帮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才是真正的摆脱了中共的束缚，不再是中共的人了。摆脱中共的束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作恶招来的灾难中没有你，因为你曾经同意把生命献给邪党的誓言作废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举报好人招致报应二，500块缺德钱换来了什么？哈尔滨市动力区热电厂家属区14号楼理发师纳某曾与人何某打电话，举报一位正在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抓。动力区公安分局给他与何某者各500元钱，但事后不久，纳某的丈夫酒后行凶伤人被拘捕，受害者索赔6万元，纳某只好卖掉自家的住房凑钱。那个何某者的丈夫在事后得了脑血栓，在省医院多次住院。人们议论说，看着500元钱得的，家里都跟着遭殃，跟中共跑没好事儿，缺德的钱不好花。钱换命不值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上义县某村发生了这样的事。村大队明示，举报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奖赏5000元人民币。其中有这么两个人见钱眼开，看见有大法弟子给人讲真相发光盘发资料，马上就到村大队去举报，钱拿到手了。可好日子没过几天，其中一个名叫韩勇的被确诊为晚期淋巴癌，住院花了不少钱，临死时痛苦万分，似乎明白了什么，央求大法弟子帮他做三退，说再也不敢做这样的坏事了，之后痛苦的死去。另一个人叫惠万明，到外地打工，在挖电缆沟时，沟边堆起的土塌方了，他当时正好在沟底，没来得及逃走，整个人被土全部掩埋。钱是拿到手了，一分没花上，还搭了一条命，临死时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赏未领成，命先交代。云南昆明东川汤丹地区金源公司一个名叫戴唐坤的人去米店买米，店主修炼法轮功，好心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戴唐坤非但不听，还到处去收集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并到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所长冯明准备带着戴唐坤去向上级汇报邻上，冯明说好让戴唐坤在汤丹运输队玉红小学门口等着。冯明驾驶的车子刚到戴唐坤待的地方就失了控，结果把戴唐坤给撞死了。奖金换来的火灾。黑龙江双城市团结街胡庆波曾经4次举报大法弟子，他这样做实际就是为了争取举报费。当时市里面定的，谁如果抓住一个大法弟子奖励500元钱。2006年大年初六，胡庆波家中突然着大火，虽然打了119救火，可是救火车半小时后才去，烧得房子都落架了。这是胡庆波举报大法弟子遭恶报的结果。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长江市场有个孙姓老板，夫妇俩是做家电生意的。2004年1月，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出于一片善心，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 他们却恶意举报给长江市场保卫部门，使得该学员被非法抓捕，后来遭受严重迫害。孙老板夫妇虽然获得邪恶610给的600元奖金，2004年4月，他们经营的商店失火，火势从一楼蔓延到二楼。孙某夫妇为贪图不义之财，用600元奖金换来的是积累多年的家产毁于一旦。举报好人烧了自己。2006年，国际上曝光中共恶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大陆大法弟子散发粘贴真相资料，曝光中共恶党这一滔天恶行。天津西青区李七庄街洋楼大队负责安保的村民唐八，因受邪党谎言蒙蔽，仇恨大法与大法弟子，积极参与迫害，撕毁真相粘贴，收缴真相资料，并监视举报大法弟子。不久，唐八患上了双腿骨头坏死，拄双拐走路，失去了保安的工作，娶的儿媳生下的孙女光吃不长，生下来多大还是多大。为给孙女治病，把房子卖了，住车棚，花了10多万元钱也没治好孙女的病，自己又添了肝硬化腹水病，痛不欲生，想到了自杀。死前，唐八回老家看望一次老娘，回家后把酒精从头顶浇下，用打火机点燃，把自己给烧着了。家人发现后送医院救治，医院开口要押金10万，并告知要想治好得70万元，还不保好。人在医院住了3天半就死了，死相惨不忍睹。自觉舌头的恶报。内蒙古赤峰市文中镇一农村村民李俊英，与丈夫为了谋取一点小利出卖良知，经常恶意举报村里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夫妇讲真相，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但背后却经常向派出所打黑报告，致使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部分被非法劳教。2002年，李俊英得了一种绝症，几个月后说不了话，临死时撅自己的舌头，把舌头都咬下来了，满嘴流血沫子。这是一种对应的恶报。你不是号嚼舌头举报好人吗？到头来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了下来。不会说话有因由。河北保定定兴县杨村乡招村书记华廷鲁70左右，长期监视骚扰本村法轮功学员，多次打小报告，带乡610派出所恶人来本村绑架法轮功学员，以法轮功学员家因此造成经济损失近10万。2009年，华某突然恶病缠身，多方医治不愈，最终瘫痪在床，连话都不能说，生不如死，还累苦了家人。2007年，四川苍溪县龙王镇涧口村四组的侯文刚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致使该法轮功学员被龙王派出所绑架，劫持到资中南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2009年，该法轮功学员回家讲真相，被侯文刚再次举报。侯文刚多次举报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劝阻，结果给他和家人带来恶报。他的三个女婿因车祸被撞死，儿媳妇与儿子离婚。2010年3月16号，侯文刚去赶集，他对一个亲戚说，我还要活20年。然而人算不如天算，3月18号是侯文刚的生日，却没料到他过生日时突然不能说话了。上述两个举报好人的人，想到自己会变成哑巴吗？如今变成了哑巴，会不会想一想自己为何突然就不能说话了呢？用嘴造的恶，还得用嘴来偿还，变成了哑巴，还怎么去举报人？他被绑在病床上死亡。四川省平昌县百货公司书记经理向仁莹，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多次开会污蔑大法，胁迫单位几位大法弟子交书面保证，并以停发工资相威胁。2009年元月，与他相识的一位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并劝其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他表面答应，并要了护身符和一些真相资料， 转身就向当地国安恶警举报了该大法弟子，致使该大法弟子被恶警绑架并抄家。2009年6月，向仁寅满身长了又疼又痒的小疙瘩，7月1号在极度痛苦中被医护人员绑在病床上死亡。这也是一种对应的恶报，他让人家遭绑架，自己最终绑着死。五脏六腑被谁揪？2000年7月27号，黑龙江省依兰县护林人杨村林举报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被抓走10人。这年冬月23号，杨春林头伸进机架看机时，顿觉五脏六腑被揪去，昏死在地上。他媳妇将他弄回去，说完话已奄奄一息。其女儿在县医院工作，当晚送到县医院照相，心脏模糊，都是血迹，看不到五脏，送往佳木斯市医院的途中死亡。在此之前，杨身体非常健康。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怎么突然间就死了呢？而且还死得那么蹊跷，做了那么大的恶，怎么能不遭报应呢？神明除恶，报应立显。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